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415首。
当将你治好的献上，献你的一切力量，用纯洁热情的心灵，衷心为着你打仗。愿尊严以你榜样，勇敢点点的热闹，要虔诚衷心敬爱向他献上，能将你治好献上，献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肩负军装，忠心为着你打仗，能将你治好献上，你心要尊重为王，你只为说好不保留，将自己完全献上，当你将所有奉献，一生将爱子舍下，将你治好的身上，尽你的一切力量，换上救恩全部军装，忠心为着你打仗，将你治好的身上，主慈爱无比伟大，舍己为你做赎价，丧失你肩上荣光，把生命尽毫无怨言，救赎你又把血加，要虔诚的心敬畏献上，当将你治好的献上，将你的一切力量，穿上救恩肩负军装，忠心为着你打仗。
在座的传道、长老、执事，还有我们今天来大同的高二班的诸位学员，感谢主我非常高兴能够来跟大家有这一堂的时间来谈谈黑板上所写的成长与希望。我看到大家，我想到了我在50多年的事前以前的事听起来好像很久，但是这50年事实上也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像圣经所说的，像一片的浮云那么一下子就消失了。但是想想这50年，我当像你们高二的时候， 一些的事情啊，我还是一想起来就好像昨天一样。所以虽然我们相差了很多的年龄，但是我想我今天所讲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能够跟大家来互相分享。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常常听到长辈的话，而且这些话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愿主耶稣的圣灵能够带领啊，我们好好的在这一节短短的时间里面，让我所说的你们能够记在心里面，那么对人生的旅途上面呢，还有一些的影响。我高二的时候，事实上每天上学，从来没有想到说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就是人生。我如果要问大家说人生是什么，可能你们会拿圣经的话来回答我，但是会说和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能够对人生早一点体验，也就是说有经验，那么我想你的人生啊一定是成功的。但是你们没有办法去体验它，因为时间一过就不能回来了。我们在几十年前啊，常常说啊，金钱不能够买这个时间。我们常常把它认为说这是一个定律，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这句话好像现在应该课本没有了，你们知道吗？为什么没有？现在有钱可以买光阴呢，你们知道吗？啊，有人知道吗？比如说我们以前从中部要坐火车来到台北要4个小时，但是现在如果说坐这个高铁啊只有50分钟啊，高铁比较贵哦，我坐高铁，你坐普通车，你骑脚踏车，我是不是用钱买到时间呢？很多的事情一直在变化，但是啊有一样啊是没有变化。那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从圣经里面讲的道理、听的道理、读的圣经，我还没有发现说我们的圣经里面有在改一个字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们今天能够坐在会堂里面听这个课，我想这都是应该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你们听的是一堂不会改变的课，不会改变的真理。因为我一生啊都是在教会里面，所以讲的可能都是不会改变的事情，都是可以值得你们借镜、你们去努力的事情。我确信啊你们将来啊像我这样的时候啊，一定会不止在社会很成功，在神的里面我想也是一个模范的基督徒。回到刚刚讲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人生？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4章9节，哥林多前书4章9节，有谁起来念一下？动作快点，因为我很多要讲，我常常准备2张啊， 啊，就讲一章就完了，所以赶快，前面，站前面，好，大声一点。阿们，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这是当时候保罗在讲说，做一个使徒啊，到底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他是让世人在看，也让天使在看的一台戏。你们每一个人，你们今天活在这个地方，你们每一个动作，就像这一节圣经所说的，每一个人都在看你们。尤其在这一个五天里面，传道也在看你们，同学也在看你们，这些来煮饭的，这些教会的这些长辈们也都在看你们，你们每一个人大家都是注目的对象。那么不止这样，天使也在看你们，所以你们就好像在演一出戏一样。你们绝对不要认为说啊，今天有100多个人啊，啊我没有关系啦，没有人看到我，人没有看到你，天使也看到你。所以你在这五天里面，你进步了没有？你得到了什么没有？天使都知道的，神都知道的。所以你们不要来这个五天里面要走的时候啊，你们什么都没有得到。这就是人生，短短的五天是你人生的一个小段，但是也是一大步。所以这五天里面呢、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啊，因为圣经这样说，你们就像在一台戏上面的主角。小孩子诞生以后啊，啊，大家都看你们做宝贝。很多人啊，你们现在啊，很多人说啊，现在的小孩子啊，现在的青年啊，啊，都是宝贝了，啊，和我们那时候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以前啊，我们啊，这一个上车以前啊，我们都要让坐车子啊，都要让这个不是学生啊先上，上完了坐好了以后啊，要开车的5分钟啊，这个客运啊。要开车的5分钟啊，才说啊，现在开始学生上车。我们以前是学生，好像不太值钱哈、啊，就是说要敬老尊贤啊，什么事情都摆在最后。但是现在的社会不一样，你们摆在最前面。为什么说你们摆在最前面？你们今天来大同教会，从传道开始就安排你们的课程，从大同教会就准备了很多的。你们要来的、要住的、要吃的，他们很早就在努力准备，让你们有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在这五天当中得到好的东西啊，让你们在这个五天的当中能够成长。因为你们是家里的希望，因为你们是教会的希望，因为你们是社会的希望，你们更是国家的希望，是人类未来的希望。没有你们，社会不会进步；没有你们，教会就没有未来。所以啊，我今天是用成长与希望。那么，希望是什么创造出来的？就是在你们的成长当中去创造出来。有人说啊，一个人就好像一个乐器一样，我们就讲了，比如就好像是一个钢琴。那么这个钢琴放在那个地方啊，如果没有人去弹呢、啊，它不会发生乐音呢、啊。 但是要发出乐音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会弹的人，这就是要学习了，这就是要技术。另外呢，它本身里面的构造，它里面的这些钢弦呢，一定要保持得很好。如果在国家音乐厅啊，那个琴啊，要开始要演奏会以前啊，都要派专家去调音啊，要去把它弄得很好。我们人生啊，就好像一台钢琴，但是我们去看，我们现在家里面很多都有钢琴啊，很多地方都有钢琴。那么这个钢琴啊，有的钢琴啊，你去看啊，灰尘很多，你就知道说这个钢琴没有在用了。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钢琴没有在用，这个钢琴啊，一定没有办法弹出乐音，再怎么样的技术弹出来都不好听。但是有的钢琴你走过去一看，哎，这个很亮丽啊，会发光，光辉出来，表示是有人整理。我想如果有一个会弹琴的人，就可以把它弹出这个乐音出来。所以我们今天人生啊，就像一个钢琴，每个人是一个钢琴，但是你能不能弹出一个乐音出来，就看看你是不是平常能够像一个音乐的这个音乐家，能够把它弹好，而且你就像一个调音师里面，你就要把它调得很好。人生如果你要常常去注意这些，那么有一天你会变成一台很好的钢琴，你会弹出了很好的音乐出来，你会让人家赞赏，我想你就成功。所以人生啊，是要靠努力的，每天要把它擦得亮丽，每天要把它调得好的，每天要去练习怎么样去弹的。我想人生是努力得来的。年轻人，你们现在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你们有体力，你们有精力，你们有丰富的感情，你们有冲劲，就是一种还不能够控制的情绪。我那个孙子啊，五岁，他去学了三个月，我讲的是最近的事情。有一天啊，我听妈妈说啊，他说啊，他们要举办钢琴演奏会。我说，不是刚去学三个月吗？为什么要去参加演奏会？我是半信半疑的。那一天啊，星期六的晚上啊，我就去参加了。诶，他真的有模有样，真的还弹了三首啊。我说厉害厉害，像我现在齁，什么都不会，你再叫我练三年呢，我想也没有办法了。当然赖长老坐在后面他是可以啦，像我这样子没办法，像我这样是完全是没用的。为什么？精力不行，记忆力不行。你们是一个成长的时期，要记住你们是一个成长的时期，因为你们是年轻人，你们有精力，你们有求知的欲望，你们有丰富的感情，你们有那一种精神，那一种体力啊，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比喻的。但是你们一定要把握这一个机会，如果你们够把握这个机会啊，你们将来一定在教会里面，在社会上会变成一个栋梁。我常常告诉以前啊，我常常在公司的时候啊，我常常跟我的同事说，当然他们是比我小几岁啦，也有比较多的啦，年龄差比较多了。我每次都这样讲，我说啊，你现在已经闭起来，你想一想， 你五年以后你是在做什么？有没有人想过？你们三年以后你在做什么？举手一下。三年以后你们做什么？三年以后，有人哭，有人笑，因为三年，你们现在是读高二吧，对不对？高三，那两年以后了，不是要三年以后了，两年以后啊，放榜了，哎，有人就那个叫做什么，几家欢乐，哎，几家愁，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两年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日子？你今天努力，这个日子也会来，你今天不努力，这个日子也会来。很可怕的，这就是人生。因为你们在成长，因为在成长的当中会带来了希望。你们现在的压力很多，升学的压力，你们很多很多，你们在学校的压力，你们就业的压力，我想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我在想，你们和我当时候来比较，你们的压力是比我们那时候更重的。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我们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只要好好的读书。我学校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四年级啊，就有三个工作在等我。哎，我们那时候只要大学毕业就有了，但是现在不是。你们毕业了以后，你们不一定有工作，但是有一点你们要小心，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今天在学校，家里的父母，他们不会像陈执事这样想。家里的父母在想什么？在跟亲朋好友说什么话？我们那个大学毕业以后，他一定有好的职业。我们那个在台北读书了，我们那个在台北读大学了，我们那个在台北读哪一个学校了？家里的父母没有改变，他们呢一直在想说，我的儿子现在是高二，我的儿子在几年以后他有一个很好的职业。父母亲每一个人都这样想，这就是你父母亲的希望。我们父母亲的希望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希望要谁去达成呢？考试父母亲帮不上忙哦。考试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办法说我进去帮你写啊。我想这个以后的事情，刚刚讲两年后，都没有讲到六年后的事情。你们要去想六年后怎么样？六年后大学毕业以后，爸爸妈妈的希望有没有达成呢？你要让爸爸妈妈的希望落空吗？我想今天就要去想这个事情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不是外面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教室，我们今天是在教会里面。教会的我们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是受神的恩惠的。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啊，我们教会的我们的人生啊，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刚刚我们讲的是我们学业我们的事业的人生，但是我们这个属灵的人生，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常常去思考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啊，大概有两个部分要去想，一个是属世的人生，另外一个是属灵的人生。关于属灵的人生，我常常去跟他想做，我们好像我们的一生啊，就在骑着一台，我把它命名叫做恩典的脚踏车。 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啊，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台一辆恩典的脚踏车，这是神给你的。什么叫做恩典的脚踏车？你只要坐在脚踏车上面，你向前在骑，你只要走在主的路上，那么神会保护你。神不只保护你，神还会在你路途的当中不断的将恩典降给你们，是不是这样？诗篇103篇讲得非常的清楚，不管你们有什么疾病啊，不管你们遇到什么苦难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啊，神都保护你们，你们是大有恩典的。但是你们今天感受到了没有？你们除了属世上的事情以外，你们想到了属灵的事情没有？你们今天在主耶稣里面，你们骑着主耶稣赐给你们的一台恩典的脚踏车。我看了你们这一次的课程，好像是讲雅各书，我看你们的课程里面也谈到了爱心的问题，谈到了信心的问题。但是这台恩典的脚踏车是要让你发挥爱心出来的。为什么叫做恩典的脚踏车？如果你在踏这个脚踏车，主耶稣的恩典一直加在你这个脚踏车的身上，那么如果你不去善用这个恩典，你这个脚踏车啊可能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神的恩典一直加给你，一直加给你，然后有一天啊你可能就踩不动了。那么我们讲的爱心，就是说我今天从神得到恩典以后，我要怎么把这个恩典也要让他让别人也跟我同尝这个恩典，把它释放出去了。那么比一个例子来说，你今天骑着恩典的脚踏车，你在学校里面，你有没有把你的恩典释放给你的同学？如果你没有把你的恩典释放出去，你没有让你的同学也来同享你的恩典，那么你这个恩典的脚踏车可能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会怎么样？踏不动了，对不对？会怎么样？会跌倒了，失败了。那么这个恩典的脚踏车要怎么样才是最好的，能够从你的人生的起点骑到人生的终点呢？我认为说，你要会得到，要会给出去，常常从新的恩典接受新的恩典，把旧的恩典能够给别人，这样子你这辆的恩典的脚踏车你就会走得很快很顺，而且会从起点到终点你都会平安顺利。那么总括一次来讲，就是说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会把神的恩典也给别人，你会在你的身上会有发出爱心，会对别人很好。我想这样子的话，你就是在主里面呐、啊，你会是神的一个爱子，神一定会看重你，而且神呐、啊、会将恩典一直释放给你。我想你们有时候会这样想，说啊，啊我还年轻啊，啊，只是你跟我们讲这些哦，可能太早了，这个以后再谈吧。我认为不会太早， 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有谁一起来念一下？和第七节，快点，弟兄这边，好，请你站起来念，就是你，就是你，就是站起来念。阿们。耶利米啊，当他神要让他做先知，要召他做先知的时候，他跟神说啊，啊我还年幼啦，啊我还年轻啦。神怎么对他说呢？说啊，你不要说啊，我是年幼的，啊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哦你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今天我们不能讲我们还年轻，如果你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赶快准备啊，我们再看提摩太前书，保罗是怎么样跟提摩太说的，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节，有谁起来念呢？谁起来念？赶快，第四章我们念十二节，前面就是你，站起来念。阿们。这里很具体的讲出来，我希望你们要记起来，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勉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这里清洁是讲圣洁，这几点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做信徒的榜样能够当做榜样，就是要很棒，要很棒。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我们一起来念一次，一二开始。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 OK， 这几点呢、啊、我想这五点呢、啊、你们一定要记在心里面，你们不要说你们年轻，年轻的时候就要在讲话一讲，人家说哎呀这个有基督徒的样式，误会的话不要讲，不是只有在教会不要讲，有很多人啊在同学之间，在学校里面，人家不知道你是信徒，哎，不知道你是基督徒，你的行为这看不出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没有爱心，你没有信心，你没有圣洁。我想你如果在年轻的时候啊你没有做到这几点，那么你将来啊我想你还有什么希望呢？在你成长的过程你就没有得，没有办法看见你未来的希望了。所以我们要趁着我们现在还年轻的时候啊，啊要开始对这几点事情啊要啊多多的努力啊，啊多多的去学习。那么我再讲一点，就说言语怎么会听出说诶这个人好像是基督徒哦，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哦，他是很有信心的、很有爱心的基督徒哦。如果你没有读圣经哦， 你讲话出来哈、哦，可能一看哦，就和属世的人、世俗的人一样。啊，我这边替大家讲一件事情啊，为大家讲一件事情。你们毕业以后，将来要找事情，或者是你们和老师在沟通的时候，如果让对方啊，感觉说，诶，这个讲话好像不是一般的哦，为什么他讲话都好像，诶，圣经里面出来的言语，这圣经里面的出来的言语都是智慧的语言啊，这看起来啊，听起来啊，诶，那不错的，人家会对你的印象会马上很好。如果你讲话，你会用圣经的话讲，我就不得了了。我想你将来啊，你在老师的面前、同学的里面啊，互相互动的之间啊，我想人家会看你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不错。如果你的言语一点都不像是一个基督徒的话，没有圣经里面的这种的言辞的话，我想人家一看出来就看不出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就和一般的人完全一样了。当然语言呢、啊，我认为啊，你们现在啊对国文程度啊和我们那时候啊其他的当然赢我们啊，但是国语程度啊，这个语文方面啊好像造诣不很深。为什么？因为你们一直在变，你们一直在变，很多新的语言一直加上来。我们认为说以前哈、哦，以前这个这个国学哈、哦，这语言啊，有时候讲起来很漂亮，但是我还是感觉说圣经里面的话最漂亮。几个礼拜前去参加一个婚礼，啊，这个婚礼啊是一个同事的，以前很好的同事的。这个儿子在娶媳妇啊，就是结婚了。那么在座啊，很多的长官一起去在那边吃这个喜酒。那么他们要我上去讲话，那么我上去的时候，他们还特别说要讲这个婚姻之道。我上去啊，我把圣经里面说，因为不能讲太久嘛，因为很多人要讲话，我讲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啊，女人是男人的身体啊，男人要、啊、爱自己的身体。我讲这个道理就简单的这样讲了以后下来，他们就说哦，你很有学问哦，你讲这个我们都给你讲完了，婚姻之道这几句话你都讲完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嘿，我就发现了、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圣经里面的话一讲出来，有别人后面的人上去就说，刚刚那位先生讲了婚姻之道以后我们就不敢讲了啦。他想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圣经的词句、圣经的神的言语事实上是非常的美丽。所以我劝大家，这次传道很用心哦，还叫你们要背诵圣经，还叫你们要背十大信条。我今天本来要早一点来，我还怕说有人拉着我说真是哦，只是我要背一段给你听，又要加一分呢。哎，还好、啊、到现在都没有人拉我去，他背给我听要加一分呢。四十分你们得了几分啊？已经得了五分的举手我看看。哦，感谢主啊，那是不是跟长老背啦？还是跟传道辈，哦，等一下要去抓住长老，长老会多给几分啊，啊，要给长老背给长老听。圣经里面的言辞，因为我是高一才受洗的，而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说我这个国中以下的宗教教育啊，啊，没有很基础很好，但是我发现说哈。如果说圣经背得很熟的人啊，将来在一生的当中一定受用。有一次啊，我一个五岁的孙子在美国啊， 他在那个 iPad 上面，他说，他妈妈说，阿公，哦，我现在哦，哎，他这个孙子，这个 Terra 要背这个祷告文给你听，你知道吗？当他我们在天上的父把这个祷告文念完以后，我在台湾这边我眼泪一直流，多美丽啊，多感动人啊。所以啊，你们一定要勤读圣经，勤读圣经以后，你们的言语，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想到圣经，你们的行为就不一样，你们知道说什么可以做，哎，什么不可以做，你们说你们的就会有信心，你们就会知道说圣经应该要遵守哪些的规定，遵守哪些的诫命，然后你们就会慢慢的在这个成长当中，你们会有一个这一个啊，慢慢学习圣洁，慢慢会在主的爱中成长。我常常看到年轻人，尤其看到像你们现在的到大学这一段的青年，我有一点担忧，我有一点担忧啊！我讲给大家听啊，我们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大部分呢，我先问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来学校读书，你们有打工的请举手，举高一点，那举正一半，谢谢。打工是因为动机是分担父母的负担的，请举手，谢谢。不多哦，你们很好，感谢主了。刚刚举手的人，我两年前呢、啊，接近两年了、啊，我到东京末点教会注牧，总会派我去注牧快两个月，那边很多大陆到日本去留学的同学，他们去都是读大学。有一次啊，晚上啊，我就跟他们聊了，他们说啊，他们到那边来读书，他们的钱是用借的，是要出来钱，他们要来留学的钱是用借的，所以他今天早上接到母亲打电话来说，在几天啊，那个会的钱啊已经到了，所以啊，请你赶快要寄钱回来。他们是去读大学，但是他们还要赚钱，寄钱回去偿债。我再讲一个，我当时候在那边的事情，有一对青年要订婚，那天早上啊，负责人告诉我，说啊，陈执事啊，我们下午哦啊，要去那个餐厅吃东西啦，啊，吃去餐厅吃饭，啊，意思就告诉我说不是要在教会吃饭。我说为什么要到餐厅吃饭？在教会你们拿便当来给我吃就好了。他说不是啦，有一对青年啊，他们要订婚。我奇怪了，我注目传道都不知道，你们这今天早上跟我讲下中午有人要订婚，哎，我也说不行哦，为什么我这个传道不知道？结果啊，他们说啊，哦，这简单呐，啊。我说啊，这个餐厅办几桌？你看哦，不是办几桌，只有六个人。结果呢，那一天呢，啊，我就说不能马虎，我就在这个教会啊，我说 订婚一定要到教会来，是不是不能到教会吗？他们说可以啊，这两个很乖啊。我说那来教会，我就跟他们和他们下去，我就摆了，把椅子摆好。我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说去餐厅六个人要来参加，这个人应该很多、哦、结果呢我排了三排，那一天呢、真的就是我们六个人。他们两个人的订婚，父母亲也没有来，就教会的长子和我和他们两个，那剩下他扣除他们两个还有几个，四个，是不是？就在会堂那边就订婚。我在讲话的时候，我在跟他们勉励的时候，我眼泪都流下来。我讲了，你们可能认为说哪有这种事，哪有这种事。我在讲说订婚，我也讲这个夫妻的道理，订婚的一些事情，我也讲了几十，差不多有二十分钟。我讲的都心很酸呢、啊。然后那天中午去吃饭，是教会的执事出钱的，但是很优秀的学生，很优秀的青年。我一直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很感动？我跟他说，我心里面对我自己说，我们台湾的青年环境多好，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一个环境呢？但是我们的台湾的青年得到神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照顾，但是我们有努力吗？我们有认真吗？我开始很感动。我去访问的时候，去别的青年住的地方访问的时候，他们住的地方啊，几个榻榻米，我问他们，他们要读书，他们一天啊只有四个小时，没有四个小时的休息。他们啊安息日，长老也有去注目啊，他们安息日长老也有去哦，这个教会墨田教会长老也去了好几次哦，去那边注目。安息日都是青年在打扫，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打扫的情形啊，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啊，真的让我很感动。连传道房、厕所、厨房，他们都打扫得非常的清洁，然后把教会的垃圾装成三袋带回去了。这就是他们从大陆出来东京读书的青年。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台湾的青年神的恩典这么多，但是我们是不是具备了竞争力啊？大陆的青年是不是会赶上我们？从我们这些主内的青年里面看，事实上我们要学习的很多。那么今天啊，我讲这个给大家听，我不是说他们很好，我们很不好，但是人家的优点，人家的勤奋，我们要学习。他们安息日一样工作没有做，到教会来聚会了。他们还要赚钱，还要读书，他们安息日都来教会聚会了。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有每个安息日聚会呢？这个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事情。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啊，我一直在想说，我们应该好好的加油，因为我们台湾啊实在是神照顾的地方。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实在是受神的恩典太多了。但是我们有没有感念神呢？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真的来为神做一些事情呢？刚刚在五楼坐了一下下，有好几位请假，感谢主，说因为是要考试，说因为是身体不舒服，感谢主了。如果是这个原因请假，无可厚非。我看看，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你们已经来了这五天，你们在这五天里面，你们不好好的把握，你们能够成长吗？你们将来能够有希望吗？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晚上要睡觉以前，眼睛闭起来，两年后的那一天你是怎么样，六年后的那一天是怎么样。今天大家同学一场在一起，那个时候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有的在北部，有的在南部，有的在中部，分开了。每个人有人一直在人生的成长当中一直接近希望，有的人在成长当中离你的希望越来越远，很残酷啊。社会就是很残酷。有一次我听一个同学说，大学的同学说，我言毕啊，讲得很大声，我听了我心里面在淌血啊。言毕就是留级，我一直在想说，这种话如果万不得已的话也要讲小声一点，但是现在就有人就很大声的就这样讲。我知道理由又来了，我修两个学位，我修三个学位，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有限，四年也可以修两个学位。因为你们现在是高中生，我也讲一些这些我听到的给你们做参考。那么你们是黄金的时期，你们现在是成长的时期，两年以后就大家就胜败就分出来，因为你们现在在成长中。那么本来还要跟你们谈谈如何与主同行，那么在信心和爱心上面呢、啊，要怎么样与主同行？因为你要在社会上，你要成为一个栋梁，你的零落两个如果能够同时成长，将来一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如果你只有在属事工作，将来可能会危害社会。零落同时成长，意思就是说你在社会努力，你在教会与主同行，这样子你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人。因为我不是年轻人，我当时我也没有这样子想啊。如果当时我会这个道理啊，我有照这样做啊，我今天可能会更好。那么因为看见大家讲了很多的话，不管是好的，不管是要勉励你们的，还是不管说要期待你们的，我希望你们要记住《生命记》33:25，我们来读这一章这一节以后，我们就来结束《生命记》33:25。有谁写呢？生命记的最后一章，最后第二章哈，260页25节，谁起来念？大声一点来。 谁？读过了就不要了，来，就是你，好，请你大声一点。我们一起念25节，开始。前面这一段是讲说神在保护你们呐、啊，后面这一段就是勉励我们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你们怎么样过日子？你们是过警醒、努力的日子，你们就有力量，神就会赐给你力量。如果你们过着糜烂的日子，你们没有神与你们同行，你们就不会过着有力量的日子。力量从何来？圣经说神就是我的力量，力量从神而来。力量从什么地方来？保罗说力量从你的中心来。好啦，我们时间的这个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来一起祷告。